我们聚会的时间已经到了请我们预备心准备今天的崇拜请记得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关机。请听神的话，诗篇105篇1-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要一同来唱诗赞美，请我们一同起立，翻开万民颂扬第一首《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民颂扬第一首《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唱全首。要一同在神和人的面前一同来承认我们的信仰，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洁宝座前，我们来瞻仰你的荣光，看见我们自己心中的不洁。主，我们常常不按你的心意而行，让私欲作王。让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这软弱可怜的罪人，你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愆，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看见地上的万国因抵挡你的真理，这世上遍满了战争、饥荒以及各样不公义的事。许多集权的国家、穆斯林的国家仍然迫害基督徒，阻挡百姓认识你，使百姓都陷在罪和死亡的权势当中。我们真的心中为此感到忧伤。我们深愿主你早日再来，使你的公义能够在地上彰显。主，然我们还是仍然要感谢你，你为了许多还没认识你的百姓来等候，因为你不愿一人沉沦，包括许多我们还未信主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主，我们深愿万民都能够归向你，你的福音可以传到地极，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可以 如同在天上一样。主，我们要在这里纪念我们在各地的宣教士。主啊，求你加倍恩待保守他们的家庭，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保守他们藏在你的里面，天天经历主你的供应，使他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主，我们当中预敬宣教士一家，他们仍然还在等候签证。主，我们不明白为何你使他们等候如此久的时间，但我们仍然相信主，你有你的美意在当中。求主你继续的恩待他们家在这等候的当中，仍然是满有喜乐与盼望。主，我们也要特别为着丽娟宣教师他的父亲来献上感恩。主，你恩待他在他生命的终点，他有机会可以回转归向你，他的其他的家人也有机会可以在这次可以有机会听到救恩的福音。主，求你继续保守带领丽娟宣教士他的母亲跟其他的亲友，他们能够早日也能够同得救恩。主，我们也为色声宣教士他手术的顺利，我们献上感恩。主，求你继续保守他手术后的复原，也带领他们的家庭未来服事的方向。主，我们将教会每一位传道人来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保守他们的家庭脱离一切恶者的试探，给他们加倍的恩典和力量，使他们越服事能够越甘甜。主，你使用他们牧养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众儿女，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在你的面前在正道上长大，成为主你的门徒。我们当中有病痛哀伤的、信心软弱的，主，求你纪念。主，求你帮助他们再次经历主你的爱、你的全能，使他们可以重新得着信心、喜乐。特别是过去这段时间家中有长者被主你接去的，丽娟宣教士、耀廷弟兄、浩龙弟兄，主啊，求你特别的与他们同在，求你安慰他们的心。主，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使你在我们的心中来居首位。主，愿你的名 今天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来唱诗赞美。万民颂扬326首，有福之美证耶稣属我。万民颂扬326首，有福之美证耶稣属我。我们唱全首。有福之美证耶稣属我，得献唱天上荣耀喜乐，生子死归神家中，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完全顺服主一满心欢，天堂之美景展现眼前，世界有天使传来好音，如此爱怜悯显于我心，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救主昼夜颂扬，完全顺服主，完全安心，天然有福了，在基督里尽心必等候，专心仰望，满怀主良善，主爱洋洋，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 阿们。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在诗篇31篇，旧约678页。诗篇31篇，旧约678页。若周围还有弟兄姐妹还没翻到，或者是有新来的朋友请互相帮忙一下。诗篇31篇，在旧约678页。翻到后由我来起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应双数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被愁苦所伤， 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听见了许多人的缠棒，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至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好，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哦，最后一节24节，一起来。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今天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献诗敬拜神的是何珊娜诗班以及诗班啊，我们将时间交给他们。 感谢主，基督已经复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真的是心中一起来颂赞，一起来庆贺。今天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是浩林牧师，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浩林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复活的主日，2000年前在这个早晨耶稣复活，但愿我们跟这些门徒一样，经历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崇拜。对这些妇女来讲，他们本来是绝望的，但是在这个主日，他们经历耶稣复活，所以他们蛮有喜乐。对门徒而言，他们本来是惊慌失措的，因为面对这个世界的逼迫，但是在这个主日，他们蛮有喜乐，他们喜得不敢相信，因为耶稣与他们同在。今天我还是要照着我们教会的进度继续的分享帖撒罗尼迦。好，那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你还不是基督徒哈，今天我谈的可能对你来讲有点难，没关系啊，你可以投诉我啦。帖撒罗尼迦也快讲完了哈，之后我们要讲这个讲到旧约的时候可能会更难哈。那今天呢，我还是要谈使命跟成圣。不过在谈这些很难的事情之前，我来谈一点大家熟悉的哈。你有网络购物的经验吗？比较熟悉一点啦。老一辈的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是网络购物啊，但是至少你有电话购物过吧。打去餐厅，好，我要订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餐厅。好，我想老一辈的打电话去订过餐厅，年轻人可能很习惯在网络上购物，可以看得到图片，可以不用出门，你花书点一点，信用卡一刷，那个东西就寄来了。但是有些状况会像这样子啊，有一个人呢，他想要买这一朵这个摆饰，好，我觉得还蛮漂亮，好，一个用花做成的狮子。当这个东西寄来的时候，它拆开长这个样子啊，还是有八成像啦，但是怎么看就不对味啊。还有一个人呢，他想要买一双这个鞋子。好，我不知道你对鞋子有没有研究啊？在我们那个年代，男生闲聊都在讨论鞋子哦。这是一双很贵的鞋子，好，这是一个名牌的定制鞋，要2100块的美金。所以有一个人呢，他就看到这是个真实的事情，他看到网络上标价750块美金，他就马上把它买下来了。当这个东西寄来的时候长这个样子，看起来还是蛮像的，但是怪怪的，这应该是个拖鞋啊。他在网络上问要怎么样找到那个已经消失的卖家，好，讨回他的钱。我想在这个时代，我们总是有遇过假货哈，冒牌货。可怕的是，如果这个冒牌货做的让你分不出来呢？啊，这些很明显，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有没有一些是你分不出来的？在2000年前，福音就有冒牌货。2000年前，福音就有冒牌货。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来形容这个冒牌的福音。在新约的294页附近，好，如果你旁边有新来的朋友，你可以帮忙他一下，好，在新约的294页的附近。如果翻到了，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吗？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要来念第一节到第八节。好，你仔细的找一下，这个假在哪里？好，这个冒牌在哪里？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第一到第八节，请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候这不法之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好，先到这边。好，这边再讲一个不法之人。如果你拿到他的名片，好，还有四个头衔。好，圣经用四个不同的头衔在讲这个不法之人。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法之徒，他是对抗律法的，他是打破律法的，他要混淆是非。不管是人心中的道德呢，还是国家的法律，或者是神国的真理，他就是要混乱。好，不法之人，这件事情耶稣讲过了，你记得吗？他说在那个末后的时代有许多不合法的事情，叫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好，这是他的第一个头衔。第二个是抵挡者，好，是敌对神的，他自称是神，冒神的名。好，他在神的殿里面冒神的位置，他要人敬拜他，他冒神的关系。你发现他敌对神，然后他要取代神。第三个他的头衔是抬高者，好，他自称高过神，他不只是取代神跟神一样，好，他要高过神，他把那个永恒的神变成一个暂时的，他说那个神能力不够，好，不完全，他比神更高，要人去敬拜他。最后一个就是沉沦之子，好，是毁灭，他就是要带来毁灭跟破坏。这个是我们在第二章一开始看到，这个在那个日子来以前，好，有这个不法之人要显露出来，而且还不是现在就看得到，他是隐藏的，那个隐逸已经发动了，这就是假厉害的地方，让你看不出来，让你没有发现。好，好，讲到什么人，也在讲到什么事情。好，第六到第八节讲到那个不法的已经偷偷在进行。那保罗之后打了一个谜语，哈，就是啊，你们都知道，我跟你们讲过了，啊，你们就知道那个是谁。我们看来看去还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哈，但是收信人懂，收信人知道，甚至还有一个力量在拦阻那个不法之人，哈，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谁。甚至这个不法之人到最后会光明正大的显露出来，哎，被我按到了吗？好，会光明正大的显露出来，现在看不见。好，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最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好，什么状况？就是基督徒会被骗，好，基督徒也会动心，基督徒会惊慌，基督徒会被诱惑。啊，这封信是写给基督徒的，连基督徒都会经历这样子。而且是就算是基督徒知道了还是会动摇，知道了还是会动心。好，那甚至有拦阻还是会疑惑，这个就是很真实的现象。保罗也说了，你们就是如此。好，到这边我要先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好，这一段的经文重点不是找出谁冒牌，而是一直有那个冒牌它存在，而且你还没有办法发现它，因为它藏起来了，一直有那个冒牌，一直有那个假的在那里。好，它就是装的跟真的一样，而且连基督徒都会动心，都会惊慌，都会被诱惑。我不知道你在这个 LINE 啊，或者是网络上面，我们现在会看到好多好多标题很耸动的文章， 然后你点进去看，哇，他在讲养生啊，啊，他在讲世界的局势啊，他在讲年金的底细啊，讲好多好多。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一直在研究这一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会看更多更多似是而非的文章，你可能一直都搞不清楚他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关键应该不是继续去研究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你就不要去看它了。好，你懂那个意思吗？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好，那个都一直都会在，你找出一个不法之人，你确定了他是不法之人，但是还有很多第二个呢，第三个呢，他一直都在，而且他又是隐藏的，让你无法发现。那为什么要这些不法之人？好，他有两个目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是要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继续不认识神，让他敬拜假的神，好，让他敬拜假的神。现在世代甚至很多打着基督教的名号，哈，提供你一些很快速的方法，很有效的方法，很便宜的方法，让你觉得你赚到的方法。我们刚才在唱诗歌，还要背起十字架，还有些教会不谈十字架了，不谈耶稣了，他用一个比较有效一点，更简单，你付上更少的代价，你就可以得到的。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讲求速度、讲求效率的时代，会不会福音也被这个时代给影响跟同化了？我们讲求的是一个简单、便宜、快速、有效的福音。不法之人的第二个目的是让认识神的人不敬拜真神，去敬拜那个假的，连基督徒都被迷惑，爱心渐渐冷淡，到最后不再传福音，好，不再分别自己出来。好，我们已经不太在意圣的这个概念，圣就是分别出来属于上帝。好，但是如果我们不属于上帝，我们不分别为圣，我们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是不法之人的目的。我念两段经文，这些概念耶稣基督一直不断的在四福里面重复的讲，好吗？马太福音24章，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马可福音13章20节，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连主的选民都被迷惑，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连没有一个基督徒站立得住，都会被迷惑。啊，这个不法之人蛮厉害的啊。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跟你郑重介绍看不见的战场，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因为他看不见。好吧，耶稣已经把这个不法之人偷偷显露出来了，好，所以最少我们知道在这个战场上面有一个不法之人。好，这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有敌对基督的不法之人要诱惑基督徒，要诱惑这个世界，要骗你，要摇动你，而且你根本不会发现。好吧，我引用一段 C.S. 路易斯他写的《地狱来鸿》这本书，现在比较新的翻译，好，就是小心魔鬼很聪明，好，这是一篇改编的文章，好，那由我来念，好，他在描述这个战场。大魔鬼跟小魔鬼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好，因为很多人信耶稣了，怎么办呢？他们要应对这个非常严峻的状况，好，所以他们开了一个会议。这时候第一个小魔鬼，他的代号叫做阴险，他就起来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基督徒信耶稣，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不爱耶稣，就让他继续信耶稣但是不爱耶稣吧。好，让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质。但是到底怎么做呢？第一个方法，让这些基督徒过着很忙碌的生活，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为着生活的事情忙碌，然后专注今生，他们就会忽略永生。让他们赚多点钱，帮助他们赚多点钱，再帮助他们花更多的钱，当他们好好享受一番的时候，这样子他们就会一直爱着钱，然后忘记耶稣。然后最好夫妻两个人都很忙，都有很累的工作，一个礼拜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 他们住在豪华的房子里面，他们买到非常贵的车子，满足他们心中的欲望。对，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购买这些东西。当他们一直满足欲望，他们就不会再想到耶稣。好，这个阴险的小魔鬼讲完之后，另外一个叫诡诈的接着起来说，对了，还要让做基督徒的父母也很忙，最好呢他们很在意孩子做多少事，多少分，会多少才能来教养他们的孩子，让孩子除了上课之外不停的补习，练钢琴，学画画，学书法，学舞蹈，父母亲忙，孩子也忙，他们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教会，根本没有时间读圣经，根本没有时间守安息日，这样基督徒的下一代就是我们的俘虏了。那如果让基督徒后继无人的话，这应该是我们最大的胜利哈。而且不但如此，还要让基督徒跟家人渐渐的疏远，让他们花更少的时间跟家人互动，却让家里面充满更多垃圾的声音，开着电视看连续剧，各种的游戏网站，还有网络上的聊天，引诱他们长时间的在电脑上面，还要用各种商场餐馆杂志报纸各种的广告24小时的新闻占满他们的头脑，让他们的手机邮箱里面充满了垃圾的邮件，还有各种优惠活动，各式各样虚假的消息。老魔鬼听完之后就说，好，对，这是一个好方法。那最后除了让他们忙碌，也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更忙碌，就算他们去聚会一直在忙碌，当他们忙完了，在聚会中就打瞌睡，在聚会的时候没有什么收获，必要的时候用手机打断他们的聚会，久了之后这些人就觉得干脆留在家里睡觉好了，有空再来看看电视讲道，不用花费心力跟时间，去到教会又没什么收获，久了他们就渐渐的不再聚会了，很自然的就不用读经祷告，也没有什么兴趣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渐渐的他们就懂得靠自己，不再依靠他们的信仰，也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了。这个是看不见的战场。很多时候属灵的征战，魔鬼不会变成牛头马面来吓你，他越吓你，你一定越祷告，不是吗？他让你过得平顺，他让你赚更多的钱，他保护，把你保护得好好的，让你事业一切顺利。我想再多讲一点哦。很多时候属灵征战跟你想象，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最出名的一场，在过去的礼拜四晚上，2000年前的礼拜四晚上，门徒跟耶稣吃了一场逾越节的晚餐，哇，那是丰盛的盛宴，还有人帮他们准备，有好的环境，好，耶稣一起拨饼，哈，一起领圣餐，之后他们一起唱诗，耶稣还为他们洗脚，而且那个讨人厌的犹大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哈，他们好开心哦。然后耶稣说：“我们一起去祷告吧。”他们走到客西马尼园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哎呀，都吃饱饱了，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该做的事情，也祷告了，也唱诗了，也团契了，也爱宴了，好开心哦！小小睡一下吧。耶稣第二次再对他们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当那些兵丁来，这场属灵征战已经结束了。当那个鸡叫的时候，彼得才发现他已经打输了。耶稣之前才跟他说：“我要为你祷告。”今天撒旦要摔你们，如同摔麦子一样。撒旦什么时候摔门徒？门徒从来没有看到撒旦，但是这场属灵征战已经结束了。好，李金武老师有讲过这篇道，这场属灵征战已经打完了，而且门徒已经输了。但是耶稣为他们祷告，要兼顾他们，挽回他们，这个就是属灵征战。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每天都在发生，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它已经结束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开始，那一秒钟开始，我们就站在耶稣那一边，我们在这个战场上，你有发现吗？我们就在这个战场上，每一天都与不法之人对抗，每一天这个不法之人都是想尽办法要欺骗你，要保护你，要帮助你赚钱。 赚钱不是不好哈，但是我当钱变成你的上帝，因为金钱你忘记了上帝。这场战争不法之人胜利了，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么辛苦啊，当基督徒就要在战场上啊，那我应该晚点信耶稣，晚点上战场，多念点书，这个兵役可以延期啊。你要知道，你没有信耶稣，你只是在另外一边，你还是在这个战场上，只是你在另外一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战场上到底还有什么，藏起来我们都看不到。好，我要请来大家来念第九到第十五节，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战场上有什么。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好，第二章的第九节，一起来，请。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福音，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好，先到这边。好，在这个战场上还有什么？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不法之人。好，在第九节又讲到不法之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能力啊，运动原本的意思是能力，他行各样的异能神迹还有虚假的歧视。但是你要特别的仔细看他行在谁的身上。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沉沦的人，撒旦的门徒，还被他的顶头上司不断的欺骗。撒旦行在这些人身上各种不义的诡诈，以至于他们不领受真理，好，使他们得救。如果你在战场的黑色这一边，那个不法之人是因为这个撒旦的能力，他很坏啊，就是要骗那些他底下的人，你跟他站在同一边他还是要骗你，这个就是撒旦，所以我们叫他恶者，所以我们叫他魔鬼，持续的欺诈，持续的欺骗，让那些人不领受真理，所以不会得救。在这个当中，神也任凭好他们有一个生发错误的思想，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继续的相信虚谎。而这一些不信真理喜爱不义的人，在至终最后的审判里要被定罪，这个就是战场的这边。如果把它变成图应该比较容易记得哈。带头的人是不法之人，但是谁在主导，谁是大将军，是那个恶者撒旦。底下有许多的人，好，这些沉沦的人在这一边，但是他们持续的被欺骗，神也任凭他们，在最终他们要被定罪，要被审判。我们要来看战场的另外一边，十三节，有见证的人。好，这边写信的保罗跟这些传福音的人，这些见证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照着所领受的教训传福音，他们照着所领受的传讲耶稣教导一切的真理。而有一些跟随耶稣的人，好，圣经这样子描述他们，神从起初拣选了这些人，因为叫他们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引导，成为圣洁，成圣，能以得救。而最终要同得耶稣基督的荣耀。好，这个是在战场的另外一边。 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当神拣选，神拯救，圣灵住在人的心里面，然后要引导人成圣，成为圣洁。圣这个字的意思是分别，成圣的意思是我属于上帝。而当我们的身份属于上帝，不只是如此，圣灵要引导人活出那个圣的样子，成为圣洁。到了最后，好，到了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站立得稳，坚守真理，最后要与主同样享受这个荣耀。这是在战场的另外一边，变成土的样子。你可以对照一下，谁是那个元帅，谁是那个主，是救主耶稣。带头的是这些见证的人，而在底下有许多蒙恩的人，听见福音，被上帝拣选，上帝也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可以坚守到底，他们最终要得着荣耀。这个是看不见的战场啊！圣经清清楚楚的啊，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在这个战场上面。好吧，如果战场有两边，那大概会有四种状况。第一种呢，就是你在撒旦那一边，你还没有信耶稣。不好意思啊，我这样讲有点冒失啊。圣经就是如此的说，你一直在被欺骗。我相信你被骗久了，你会觉得怪怪的。你一直在追寻你的人生，但是你好像永远不会满足。你在追寻一些好像是很真的东西，金钱是很真的东西，你可以拿在手上，但是你永远不会满足。因为那个不法之人不断的欺骗，用异能，用神迹，用歧视让你不领受真理。好，不法之人在沉沦之人上面行各样的骗术，告诉你如果你去另外一边，你要守很多的规条，现基督徒很辛苦，不可以说谎，不可以犯错，你如果犯错了，好的良心会责备你。他不断的欺骗你，而这个领军的一点都不保护你，他只是要利用你，要让你敬拜他，要让你不认识真理。如果你在撒旦那边，第二种状况，你想要在撒旦那边，那就表示你现在是站在耶稣这边，但是你很想要去对面。哦，你觉得啊，撒旦那边真好，有各样的享受，有自由，可以犯罪，不会被上帝责备，不会有人指出我的问题，再让我多犯点罪吧。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你真的觉得信耶稣晚一点好了，你不需要守这一些好像圣经当中好多的规条，其实你已经被骗了。这是撒旦厉害的地方，让你迷惑，让你恐慌，让你疑惑，让你觉得在那边比较好。这是撒旦工作，他没有办法把人从耶稣那边拉过去，因为他能力不够大，他胜不过耶稣，但是他却可以骗基督徒不再敬拜神，更多的依靠自己敬拜偶像。还记得刚刚 C.S. 路易斯的那本书吗？《地狱来红》。这些魔鬼说我不能阻止人信耶稣，但是我可以让他们不爱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那些魔鬼撒旦所讲的，我们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像圣人一点，把自己处在一个忙碌的状态，我们服事很忙碌，读经很忙碌，祷告很忙碌，但是我们却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没有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一直生活在那个苦难、不公义、挫折里面，因为我们一直被欺骗，我们忘记神儿女的身份，在那个战场上面，我们已经被打趴在地上了。基督徒被打趴在地上是一件蛮常发生的事情，连使徒彼得这一些十二个门徒、十一个门徒都被迷惑，都输了那场属灵的战争。但是你要知道，耶稣为我们祷告，这场战争是耶稣在打，他为我们祷告，要叫我们可以回转过来。第二章第八节，我要再念一遍。好，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谁会胜利啊？耶稣早就已经胜利了，他只要吹一口气就结束了。这场战争是一个不对等的战争，但是 这位主必然要胜利。好，是第二个状况哈，很多人想要在撒旦那一边。第三种状况就是，如果你在耶稣这一边，基督徒有一个使命，就是成圣，刻在后面让你记得成圣。我们刚念到圣经里面，圣灵要引导人，要感动人成为圣洁，这是基督徒的使命。我们有成圣的圣的身份，但是有没有一个圣的样子？有没有一个圣的生活？我们太容易被欺骗被迷惑，所以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太容易以为我们自己胜利了，我们太容易以为我们自己坚强，所以我们活不出来。我们不断的被欺骗，我们不断的被迷惑。等一下我们要更多谈一点圣跟怎么样来打这场属灵征战。好，最后一个状况是你想要在耶稣这一边。好，你想要在耶稣这一边。当你今天你看到了这个图，好，你知道这是一场战争，耶稣要救你，他是救主，他要把你从谎言跟欺骗里面拉出来，不要再活在那个谎言里面。耶稣不是要利用要欺骗要人痛苦，他要引导人明白真理，这是耶稣的呼召，这是耶稣的邀请，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进入那个永恒的国里面，同享荣耀。耶稣是要保护要帮助，他爱那些属于他的人，他要安慰要赐下盼望。怎么样从这个战场的这边到那边去呢？很简单，不是靠你自己。我要再请大家念一下第二章十三节，可以吗？二章十三节，好，一起来，请。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到这边，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在信跟得救之间，只有一件事情是你要做的，是相信。好，圣灵的感动成为圣洁，神的拣选都是上帝做的，人要做的是什么？相信。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在教人信耶稣，这是上帝设的方法，就是这么的简单。信耶稣，你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从撒旦这边跑到另外一边去。很多人想要去试试看，去了解一下，走一圈，如果在战场上这个叫违反军令资敌，回来就会被军法处置。但是如果是耶稣把你拉过去，他救你呢，你就在对面了。所以如果当你知道了真理，你愿意信耶稣要解决你罪的问题，你愿意信耶稣要救你，在那一秒钟你就在对面了。而且这个耶稣如果他胜过这个撒旦，你就安了，你被保守，你被保护，撒旦不敢去到耶稣那边把你拉回去。这是一场属灵在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的征战。好，这是一场奇怪的仗。好，但是属灵的征战就是如此，在撒旦这一边的一直以为自己过得很好，因为被欺骗，不断的拒绝真理，不断的防备自己被救出去。在耶稣基督那边的好多人躺在地上，觉得自己好痛苦，觉得自己很不自由，很想要到对面去。撒旦很厉害，这场看不见的仗，非常多的人，尤其是基督徒被迷惑。怎么办呢？我请大家一起来念16跟17节，最后这两节，好不好？一起来，请。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基督徒会不会在战场的这一边被拉到另外一边去？如果你受伤了，如果你软弱了，如果你跌倒了，如果你被撒旦打趴了，你被他欺骗了，你会不会从耶稣这边跑到撒旦那边去？ 在这两节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在这一场征战里面，圣灵参与在里面，他引导人，耶稣基督要拯救，父神要亲自来坚固，神参与在这场战争里面，他亲自要保守，他亲自要带领。已经有的保护，已经有的恩典是什么？已经住在人内心的圣灵会感动人的心，当人信了真道那一刻开始，圣灵就感动跟带领，就住在基督徒的里面。好，这一位战场的元帅亲自跟你住在一起，与你同打仗，而且在我们刚所念的经文里面赐下永远的安慰，已经赐下永远的安慰。这里不是说赐下你20年的安慰，赐下你还活着的时候安慰你，你死了之后不一定，永远的安慰。这个安慰要从现在进到永恒，现在这个主就要安慰你，然后这个安慰要延续到永恒神的国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保证，这是基督徒的救恩。这个主要保守你，就要保守你到底，他赐下那个永生的盼望。这是你的盼望吗？复活的耶稣他胜过死亡，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不再惧怕死亡。前面讲到已经分享过了，对基督徒而言，死亡只是复活之前的一个黑夜而已。你有永生的盼望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永生的盼望啊！圣经明明的就是如此的讲，他已经把那个安慰，永远的安慰给了我们，他已经把那个永远美好的盼望给了我们。如果你一直不这样觉得，你可能又被骗了。什么是将来要有的坚固？被圣灵引导成为圣洁。很多人可以选择，我选择不要被圣灵引导，我选择还是要犯罪。是，还是很多基督徒我们都软弱，但是圣灵就是要引导我们成为圣洁，活出那个属天儿女的样子，而且要在一切善的行为跟善的言语上面坚固我们。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在言语在行为上就是会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全然不一样，这是上帝的应许，他要坚固我们。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三个应许。第一个是进入永恒的应许，这场征战耶稣必要胜利，当他来的时候要完全的胜利，结局已经决定了，神要保守到底，所有一切的事物，天上的地上的，有能的有权的，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撒旦的欺骗不能够再隔绝我们与这位神的关系跟他的爱。而我们不只是在世的时候有安慰，现在当你成为基督徒，这个神要赐下安慰，这个安慰要进到永恒。对基督徒而言，在这场战争里面，我们有的是盼望而不是绝望，我们是要进入神的国而不是要失去神的国。这场战争已经必胜了，所以我们必然要进入神的国。圣灵要领人成圣的应许，不是靠我们自己成圣，不是靠我们自己成圣，这是圣灵的引导，这是圣灵的带领。每一天我们都在战场里面，你要记得这些应许，在圣经里面好多的应许，上帝说他要做这件事情，你记得上帝说过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吗？基督徒每天都在战场上面，这是我的结论。好，我也希望我们搞清楚，这场战场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门徒不是要打败撒旦，是要站立得稳。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要打败撒旦，你打不败的，只有耶稣可以。应许是站立得稳的武器。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这个主要坚固你们，你们要站立得稳，要保守你们。打败撒旦是耶稣的事情，但是在这场战争里面，我们要站立得稳。保罗为门徒祷告，16-17节是保罗为门徒的祷告，他祷告是征战的秘诀，求神来保守。第二件我们要搞清楚的事情是，门徒不是与非基督徒敌对，是我们都在战场上，我们站在不同的一边， 但是这场征战是耶稣基督要把对面的人救出来，门徒是与欺骗的恶者敌对，耶稣要把那些在撒旦权势底下那些沉沦的人救出来。你愿意与耶稣一同征战吗？你自己先站立得稳，与耶稣同工去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是保罗的另外一个祷告，我来念请大家来看。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祷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这是征战的第二个关键，传福音。我们还是要靠着主来传福音，我们不是与非基督徒敌对，我们是与这些欺骗的恶者不法之人敌对。当我们与耶稣同工，要把那些不认识真理的人救出来。而这两件事情保罗怎么征战，都是祷告。打赢征战的秘诀就是祷告。祷告不是要上帝去做一件他从来不会做的事情。上帝啊，让我中乐透吧，我就不用当牧师了。你觉得上帝会成就吗？当然不会。祷告不是引导上帝去做一件上帝不会做的事情，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方法，让上帝去做他答应要做的事情。他答应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应许。在圣经里面他明明说了他要做这些事情，他明明说了征战要得胜利，他明明说了要赐给我们安慰。那如果我没有被安慰到呢？我祷告，主啊，我需要安慰，你已经应许你要把那个永恒的安慰给我，求你帮助我经历从天上来的安慰。这个就是祷告。所以如果上帝有了应许，不是我们不祷告，而是我们更需要祷告。他鼓励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必要做他说过他要做的事情。最后我用一个例子作为结束。好，你有没有去过一些餐厅？好，当你点完餐之后，他印了一个卷给你，上面列了你点的几样菜，好，或者是一个简餐。你有去过这样的餐厅吧？对那个餐厅来讲，那个卷蛮重要的。好吧，今天我们去了一个这样的餐厅，好，我们点了今天的晚餐啊，我想要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耶稣替我们买单了。我们就拿着这个已经买完单的单子，好，上面有个编号26号。这时候呢，在这个店的门口，这个恶者撒旦来就拿一个大声公，26号的先生小姐，如果您要吃到您的晚餐，请你现在走出这个店，然后过马路，坐在对面的人行道上面。你听了，然后你就走出去了，然后你就坐在那个人行道上面，你等了2小时，你觉得我好饿哦，饿得要死，上帝你到底在哪里？你是一个不真实的上帝，你一点都不爱我，你让我饿肚子。这个叫做被不法的事迷惑，你懂吗？你被欺骗了，所以你就走出去。那什么叫做被欺骗不祷告呢？到底什么是祷告？好好，当魔鬼广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假的，你没有走出去，你坐在位置上，但是你把那个单子放到你的口袋里面，你没有把那个单子放在桌上，那个服务生就端着那个餐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个到底是谁点的呢？把那个单子放在桌上的那个行动就叫做祷告，把那个单子放在桌上的行动就叫做祷告。不是祷告本身很有能力，而是耶稣已经买单了。真正有能力的，真正供应我们的是那个耶稣，但是祷告就是把那个单子放在桌上，当服务生看到了，他就知道你的餐还没有来。当你等候，当你仰望，餐就来了。如果你不把那个单子放在桌上，你一直看着隔壁的人，哇，他点的好好吃哦，我是不是点错了？为什么我的餐还没有来？也许那个服务生很精明，他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到最后还是会把餐放在你的桌上，但是你却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你却浪费了你宝贵的一生。如果你被欺骗被迷惑，所以不祷告，我们就像是那个不把单子放在桌上的客人一样。打赢征战的秘诀是祷告。 求神坚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传扬福音。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领受圣餐。我们领受圣餐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我在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里面，我们已经在上帝那边了，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领受圣餐表明我们愿意被圣灵引导，不要再被恶者撒旦欺骗。那也请你不要搞错了，好，在领受圣餐之前，鼓励弟兄姐妹认罪祷告。不是我们认罪了，我们奉献了，我们服侍了，才可以领受圣餐。唯一领受圣餐的条件就是我承认耶稣是我的主。擘饼这是一个约的记号，这是一个约定，我们都在与耶稣的约定里面，新约，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还不是基督徒，就请你不要拿取圣餐，因为领圣餐表明我们是基督徒，而耶稣做我的主。如果你想要相信耶稣，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你还没有受洗，根据教会的传统，根据我们看重洗礼，洗礼是一个在主面前的见证跟宣信，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洗礼，也请你不要拿取圣餐，那就鼓励你可以尽快的受洗。我们一起要来用这首诗歌来思想也来祷告，好，再次回到我们与耶稣基督所立的约里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与主合一，好，歌词在投影幕上面。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主身体为我舍，
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灵，这情受破这病，主亲自递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
第二节，
我与主同钉死，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乃已死，却想这活，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活出耶稣自己，仍要主名。
我与主同钉死，请父事同工来到前面。
我与主同钉死，
不再受罪辖制，
在受罪辖制，
向罪我乃已死，我们领受圣餐表明我们信耶稣基督，在主里被称为义，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领受圣餐是因为盼望，在主里我们已经尝到了神的国， 而在将来我们必然要与主同在，享受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领受圣餐，表明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在主里彼此分享，彼此接待，彼此饶恕。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等一下圣餐经过你的时候，就请你不要拿去。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们请子柏执事为饼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何等的荣耀，你复活了。主啊，谢谢你，我们本是不配的人，但是你却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的复活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盼望，感谢你。今天我们围绕在你的桌前，再度的来省察自己，再度的来跟你再度来立约。主，我们要走你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曾几何时我们会迷失，我们会迷失在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但是主，圣灵啊，求你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再度把焦点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看见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复活了，我们就不再效法这个时代，而是心意更新的变化，查验何为主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饭后耶稣拿起饼来对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也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拿到饼，我们彼此等候，我们再次回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已经明白真道，但愿我们更多的向主恳求，帮助我站立得稳，帮助我与主同活。你可以向这位主祷告，祷告是征战得胜的秘诀。主啊，不是我在征战，而是要靠着耶稣过我的每一天。 有没有哪一位要拿这饼还没有拿到的？我们一起存感恩的心，共同领受这饼。我们请中右执事来为杯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十字架上的大爱，让我们从不配的罪人得蒙救赎，并有了永生的盼望。当众儿女再度围绕在你桌前，帮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是否活出与基督救恩相称的生活，是否爱人如己，是否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更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常以你天上的事为念，乐意预备自己成为福音种子的好土，并且结实累累，30倍、60倍、100倍，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对门徒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且等候主直到他再来。我们拿到杯也彼此等候，我们仍然思想，我们仍然祷告，求主为我们征战，帮助我们站立得稳，求主为我们征战，帮助我们愿意传扬福音，求主为我们征战，看见许多还没有得救的亲人，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愿他们不再被恶者撒旦所欺骗，可以被耶稣拯救。我们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不只是蒙恩的人，帮助我们也成为那个见证的人，可以与主同工。哪位要拿着杯还没拿到的？我们存感恩的心，一同领受这杯。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同领这杯，我们同领这饼， 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祷告，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再次透过吃，透过喝，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蒙你拯救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那个看不见的战场里面，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为那传福音之人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走成圣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是需要一条付代价的路，是需要跟随你的路。主啊，帮助我们在这场征战里面靠你站立的稳。主啊，愿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祷告，你叫我们回转过来，可以坚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主啊，帮助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的恶者欺骗，蒙蔽了心眼。主啊，叫我们活在与你同行当中，而不是活在罪恶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渐渐的不再犯罪，渐渐的抵抗罪恶，渐渐的愿意为主而活，见证耶稣你自己。求你垂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认罪、祷告、祈求跟悔改，愿你垂听，愿你施恩的手临到，更愿你永远的安慰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求你把那个喜乐放在我们里面，在这个复活的主日，我们与耶稣同活。如此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第二节，请同工来收杯。
不再受罪辖制，
不再受罪辖制，
向罪我乃已死，
我乃已死，
却向主活，
我与主同复活，
我与主同复活，
胜过黑暗权势，
黑暗全是活出耶稣自己，
耶稣自己，
荣耀主名，
荣耀主名。
我们要一起来读我们本周的金句，请我们打开周报。本周金句我们一起来读两次，请。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你们力量。耶和华书五章十节。在看我们的报告之前，请问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那你还没有拿到这张留名卡的，可以举个手啊，让我们为您补上。好，有没有第一次来还没拿到这张的？好，不用客气，好，举个手，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好 ，OK。好，我们来看周报里面消息与代祷。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逐条看哈。首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今天的下午一点钟，我们有成人洗礼跟婴幼儿洗礼以及入会感恩礼拜。那我们有两位有受成人洗礼有四位要举行入会礼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今天下午可以留下来参加这个感恩礼拜。那接下来第二点我们礼拜三的晚上有全教会的祷告会，我们这一次要为教会信仰的传承来祷告。我们鼓励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踊跃的来为我们教会来守望祷告。 那第三点，我们下周六早上10:30在正堂召开长职同工会。那请长职们能够预留时间来参加。好，那我们第五点跟第六点，我们会有部的报告哈，就是我们耀廷弟兄的母亲林晨腾姐妹。4月5日安息主怀哦，浩龙弟兄的父亲许富忠弟兄在4月10号被主接走。那分别在明天会有安息的礼拜啊，分别在台北跟台中，我们用祷告来纪念啊，求主安慰家属的心。我们看最后一点，宣教部的报告，那我们2017年的短宣队，我们持续来招募队员，目前有虎尾周间的梯次及脊背秋季的梯次两支的队伍那请弟兄姐妹能够祷告在4月30号以前可以将报名表交到服务台。好，来介绍。这个礼拜在我们当中的新朋友，首先有位新朋友叫周晨慧不晓得你在哪边，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欢迎你。周晨慧，请问在哪边？好，欢迎你，好，请坐哈。她是我们张雅婷姐妹介绍来的，好，我们欢迎你哈，可以持续的来到我们当中聚会。那也请我们社青团契的同工作在我们当中哈，我们会后可以跟我们跟他可以接触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柯君威不晓得在哪边，好哦，在这边好。好，欢迎你哈，请坐。好，那目前是长庚大学的学生哈。那同样我们请会后我们学青团契的同工们可以跟他接触一下哈。我们跟邀请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哈，可以多多认识我们的教会哈。那我们都会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新朋友，我们会在等一下我右手边温柔坊会为你们预备午餐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同用餐多多认识我们教会也欢迎以后可以继续在我们当中来聚会。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我们就不唱欢迎歌了，我们会后我们再彼此的问安。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唱回应的诗歌。万民颂扬452首，我凭信心仰望。哦，万民颂扬452首，我凭信心仰望。哦，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也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哦，唱完两节之后，由我来做奉献祷告。
信心仰望定是加深羔羊救主耶稣，就黑平我祷告是我最坚决想更令我走进召完全属主，就此丰盛万能，正我衰微心灵，让我热忱，念主为我舍身，愿我爱主。见证人
们一起做奉献的祷告。主，我们将从你那里得来的，我们全然的再献在你的脚前。主，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求你纪念，求你恩待每一位乐意在你面前奉献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奉献的是金钱、时间、体力，主啊，愿你都来使用，使他们所奉献的，在你的面前，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三四节。
中有股交响起灵，交出一灵，更将我泪洒尽，把黑暗为光明，愿我领你孤行迷失路程。
请领受祝福，结束今天的聚会。愿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呼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在这世上有暂时的苦难，但这一位主却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引导我们进入永生。我如此的祝福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阿
请坐。仍然可以在正堂有一些思想祷告，听诗班唱最后一首诗歌，或是在大会堂彼此交通分享爱宴散会。